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人堕落了。其实这本圣经我们都很熟，其实人是神所创造的杰作，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看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地上做神的代表，也是唯有神人能够跟神能够交往。不过我们要是看看今天的人的情况啊，你看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怖，充满了混乱，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人的情况跟神起初造我们的那个情况可能已经差距很多。即使神也要我们来管理这世界，我们现在连个世界都不可能有管能够管理的。其实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你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跟十八节告诉我们，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后来他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就是人，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地，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我们人的情况。不过我们要想一想，人不是在这个21世纪才变坏的。因为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世道非日，人心不古，好像说现在社会这么混乱，可能很早以前人都是很良善的，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其实人从神创造以后就已经开始堕落了，变质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你是人，你就受这个堕落的影响。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人怎么样堕落的呢？为什么原因人堕落了？今天这个光景是为怎么样来的？那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人到底是怎么样堕落的。我知道当人神创造人以后呢，照他的形象造人了以后呢，神又在东方的一个地方，有伊甸的地方造了一个园子，我们叫伊甸园。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把他所造的人放在伊甸园当中。圣经又告诉我们，在伊甸园当中呢，有一棵生命树，还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这两个树放在一起，就在园子的中间。其实伊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愉快的意思。换句话说，当神造人的话，把它放在一个很愉快的地方，那这个园子里头好多果树，圣经告诉我们都说整个园子都满了果树，这些果树看起来也很悦目，吃了以后可以充饥。那神把人就放在这个园子里头，但是神吩咐人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神告诉我说你必定会死。但是神呢，这是爱我们，他赐给我们这么多好多丰盛的事情，赐给我们这么多食物可以吃，但是神也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神也给我们一个命令，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神为什么告诉我们不可以呢？因为怕人会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你就把神忘掉了，结果呢自取灭亡。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也给我们一个选择，可以还是不可以，有这么两个选择。起初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你要看创世纪怎么告诉我们，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 这里所讲的圣好，其实讲人创造人，这个创造是完全的创造。举个例子说，当一个窑匠要造一个很尊贵的茶杯，但是窑匠把这个茶杯造好了以后，哎呀，真是很完全，没有什么瑕疵，这个茶杯看起来是很漂亮，不过那个茶杯是空的茶杯，就是漂亮，就是完全，还是个空的茶杯。要等到有一天，当有人把这个好的茶杯拿来，把最好的茶倒在茶杯里头，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茶杯本来的作用。换句话说，本来很完全的茶杯，现在把那个上好的东西倒在茶杯里头，这样这茶杯是好的，没错，茶杯完成成就了窑匠起初造茶杯的这个目的。相同的，当人神造我们人了以后呢，我们人是很完全的人，从创造的目的来讲呢，或者从这个造神造人的功能来讲，人还是空虚的，就像那个茶杯，空的茶杯一样，要等着把这个好茶放在茶杯里头。相同的，我们人虽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我们里头空空的，是盼望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填满我们人的内心。我们要填满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让神愿意住在我们这个完全的人里面，或者说人跟神有一个好的交通，神愿意住在人心里头。目的就是让我们神人能够跟神有交往，能够得到神的生命，这样就是能够达到人神造人最后的一个目的，让我们有这个最高的权利。不但人外表看是完全，里面也完全，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创世纪我们刚刚念伊甸里头有一个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就代表神本身，让我们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以后呢，就好像把神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来，让神能够填满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生命树所预表就是神本身。可是呢，神另外一方面也安排了一棵别的树木，我们刚念过了，分别善恶的树。那这个树是种在那个生命树隔壁，都在园里中间。神给人一个吩咐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现在问题来，两棵树木，一棵神说你可以吃生命树，还有一棵树呢，神说你不可以吃。这里神让我们做个选择，两棵树，一棵神说你可以吃，一棵说你不可以吃。那这个选择不是像我们去偶然，比如说拿一个铜钱啊，丢一丢，看英文叫 head and tail， 对不对？看是正面反面，然后做什么选择？不是，神给我们选择，告诉我们这两个选择都有后果的。当人做这个选择的话，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可以做选择，不是随随便便做一个选择。神是要我们做这个选择，因为神尊重我们，神本身有这个意志，神也让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做选择。换句话说，神让你我做选择，为我们的前途来做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把神装到我们里面去，我们可以选择跟神有联合，我们可以选择得到神的丰满。但是呢，我们人也可以选择神以外的东西，甚至于说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其实没什么错误，人有智慧可以做这个分别善恶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智慧，神让我们选择。不过问题要是说你要选择分别善恶果实的话呢， 我们就到一个地步会自高自大，愿意自己独立，因为我们可以做决定，我们不需要神来做对我们做决定，我就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这么一个情况当中。所以现在人呢，就到了一个这两个选择当中，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究竟我们要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吃了以后让神来充满我们呢？还是我们要取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让知识来充满我们？这个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一个生死关头的选择。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呢，创世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其实我先看前面五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样被魔鬼引诱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同念经文告诉我们说，蛇对你们说，神岂是正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吗？那你们怎么回答？你们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有没有这么讲？神没有说你不可摸，没有。神说你不可以吃，吃的那天必定死。那夏娃怎么讲？他说神说不可以吃，还加了一句话，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不是神讲的话，对不对？那神就借着机会对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魔鬼在引诱我们，试探我们有三件事，这三件事也是平常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呢，讲是一种错误，这其实就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罪。我们对这个三样事情要不对付的话，我们人就会走到了灭亡的地步上去，就不能得到神的祝福，也不会得到神的恩惠。那我们来看，第一，魔鬼向亚当夏娃怎么样说个谎，说个谎话。因为我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里野的一切蜂更狡猾。所以这个蛇其实代表魔鬼，就是古蛇。他怎么对夏娃说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一定一定不准许你们吃世上所有的果子。魔鬼就把神所讲这句话把它扭曲过来，换句话说，神是一定不让你们吃世上的实验的果子。其实神有没有说不让他们吃世上的果子？有没有？没有。其实神说世上园里头世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只是一个树分别善恶的树你们不可以吃。其实魔鬼就把神所讲的话把它扭转过来，把它英文叫 twist。 本来神讲这句话，魔鬼的这句话把这句话把它扭转了，然后呢，甚至于神没有讲的话，他就开始向夏娃做一个挑战。其实魔鬼这么做呢，他背后有一个很阴险的阴谋在里面。什么阴险的阴谋呢？他是要把亚当夏娃对神的观念完全改变。本来神是慈悲的神，爱护他们的神，现在魔鬼愿意用这个撒谎把亚当夏娃对神的观念完全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当魔鬼跟夏娃讲这句话的话，我想亚当夏娃心里头就开始有一个想出说，是不是神是一个很独裁的神？耶稣为什么不让我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是园中里头的果一切的果子呢？ 是不是神很独裁？其实呢，我们知道神不是一个独裁的神，神其实对我们人相当爱护，他把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赐给我们。神说你们可以随便吃，魔鬼就把这句话，你们可以随便吃这句话，把它变成说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换句话说，把这个坏的观念放在亚当夏娃里头心里头，换句话说，神这么不公平，神这么独裁，你们应该怎么样反抗？你们要反抗神，你们要自己要做一个自由的人。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偏偏去吃，因为神是独裁的神，神不爱你们，所以你们要反抗神。甚至于魔鬼的借机机会说，那一刻你神本来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实，他说你们应该去吃，你们应该反对神。神说不要，你们就尽可能去吃，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因为神是一个独裁的神，你们要反抗神，所以你们应该去吃。结果呢，亚当夏娃上了当了，他听了魔鬼的话，他们要自己拥有自己的权，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这是魔鬼背后的阴谋。你要看现在世界，整个世界哈，尤其那些同性恋的事情，我不违反别人，我怎么可以不可以做呢？我想做什么，做想就想做什么，只要我心里头可以享受，只要我不侵犯别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这其实就是魔鬼一个阴谋在里面。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人有这个自由可以做决定，你想做什么就想做什么。其实人从亚当夏娃以来，人就受了魔鬼的欺骗，受魔鬼的影响，这就是因为罪。谈到这个撒谎的事情，你要看从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马上看到，对不对？小小一个小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有时候爸爸妈妈问他，哎，你做这个没有？小孩子怎么这么小？小孩子没有没有，我根本没有。举个例子说，吃个小糖果，爸爸妈妈说，哎，你刚吃了糖果没有？你说 小孩子会说我刚吃了，会不会这么讲？他就说我没有吃。这个不必教他的，小孩子你不必教他撒谎，小孩子一定会撒谎。即使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撒谎，不但想欺骗别人，还想欺骗神，最糟糕的还欺骗你自己。或者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有一个故事哈，两个兄弟该文跟亚伯，因为他们在侍奉神的事上不同，不得该文的侍奉没有得到神的悦纳，他就对他的弟弟嫉妒，后来就把弟弟亚伯杀了。圣经告诉我们，神问该文说，你弟兄亚伯在哪里？你看圣经怎么，该隐怎么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他偏偏已经把弟弟杀了，他知道把弟弟杀了，当时问他，你弟弟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不是看顾我的弟兄的。明明杀了自己的弟弟，还说我不知道，不但这么讲，还对抗神说，挑战神说，你没有叫我看守我弟弟，我为什么知道我弟弟在什么地方？其实今天整个世代就是这样，我们整个世界，你的亲戚朋友也好，工作上的同事也好，我们大家这个世代都是一个说谎的世代。不知道这个图你们知道是谁吗？ John Edward， 你们知道这个 John Edward 是谁吗？他是跟那时候奥巴马要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是候选人之一，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之一。这个人看起来很帅，对不对？他又是个 lawyer， 一个律师。 他太太也是律师，本来他是很有可能当做美国总统的一个人。你知道一两个星期以前报纸上谈到这个他的事情，他被法院要审判，他审判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呢？就他盗用他竞选的所捐的钱来做遮羞之用。遮什么羞呢？这个图你们还晓得对不对？就是有一个记者叫做 Bob Woodruff， 他去访问他，这个图就是他访问的时候。你要是看网站的话，当他访问的时候，哎，笑嘻嘻的，还讲话很潇洒一样，对不对？那这个记者问他什么事情呢？你看当时报纸记载说，艾文这个人哈、跟他的一个同事，一个女同事发生婚外情，又跟这个女同事生了一个女儿子。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太太刚好患了一个不治之症的乳癌。就在这个情况当中，他想做总统当中，还做出这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结果呢，就想用他的竞选所捐来的钱，要来买这个女孩子的情，叫他不要说出去，一说出去他就不能当总统了。甚至所以这个访问 interview 啊，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报纸把他照一个照片，他抱个女孩子，然后这个记者问他，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你的女儿，私生女儿？你要去看这个 interview 啊，他笑嘻嘻的说，这个不是我的女儿，我根本没有跟这个女人生一个小孩子。心里头明白很清楚，他还想用钱把这事情遮盖下去。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根本没有这个事情，都是你们造出来的假事情，我根本不会这么做。像这么一个人还可以做美国的总统，要试想一下，要是他能够真的做美国总统，其实我们没这么想，其实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什么，没有一个好的。你从 Kennedy 开始，其实你不要从 Kennedy， 从 Eisenhower 开始都是相同，都是会撒谎。好，第二件事情，魔鬼就是亚当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话。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那魔鬼怎么讲呢？你不一定死。神说你一定死，魔鬼偏偏说你不一定死。那不一定死什么意思呢？可能会死，可能不会死。就让亚当夏娃开始信头，开始怀疑神所讲话，神到底是不是说一定死呢？或者是神说是不一定死？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句话，整本圣经第一句话，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又说，所有神所创造的各从其类，每一类都有一类分开，之间没有互相关系的。还有神看着都是好的，但是人偏偏不相信神的话，偏偏去相信人是从进化来的，从那个最低单细胞的这个细胞慢慢演变出来的。后来人是从什么地方演变出来的？从猴子演变出来的。神说人是神创造的，人说人是进化来的，是从猴子变得来的。人自己以为很聪明，其实变得很愚拙。人是神高贵的创造，人甚至说是我是从猴子演变过来的。或者你们会说，哎呀，这是那些非基督徒才不相信怀疑神的话，做基督徒不会怀疑神的话，真的吗？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都相信神的话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必定再来，圣经又讲得很清楚，只是怎么来的？他说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是要再来像贼一样，贼不会说我什么时候来了就来了，贼来偷你的东西都是不是什么时候来，对不对？嗯，你就知道去年你要是看报纸的话，或者你们好多人听有个叫 Family Radio， 有没有听过？谁听过 Family Radio？ 那里有讲这一个叫 Harold Camping 这个人啊，今天早上我们直播以前谈过，好多人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个人呢，他说他很有恩赐，他是神所拣选的 elite person 啊，他说他明白圣经，他就开始算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去年5月21号一定主耶稣会来，他甚至说去年10月21号整个世界会灭亡，就进到永生。好多基督徒就听他这么讲，甚至在5月21号还没来以前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卖了，做个大广告，你要到纽约去看的话，很大的广告就是说主耶稣5月21号要再来，你们要赶快悔改，哇，所有的钱都放在广告上面去。哎，5月21号来了，主耶稣没来。他说主耶稣来是灵命，从属灵方面来讲，从属灵方面来讲主耶稣已经再来了，但是他说啊，10月21号世界末了是事实，到那一天整个世界都会没有了。结果10月21号来了，你我还在，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到2012年，我们还在，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好多你看报章报纸的电视就开始讥笑基督徒，所以连基督徒连传道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不相信神所说的话，还自己以为聪明，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结果闹得呢让基督教成为一个笑柄。这其实就是魔鬼的一个做法。好，第三，魔鬼让亚当夏娃自高自大。我们今天念文经文告诉我们，你们不一定死，因为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其实是魔鬼最狡猾的地方。神，魔鬼要我们有好多自由，我们把神的一切命令都推翻掉了，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可以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其实魔鬼很鼓励我们能够自高自大，你要看以赛亚书第14章13节，这那有一段话是描写魔鬼的本身啊。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要升到升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远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短短几句话讲了，我要讲几次，讲5次，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人的现在的情况。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都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什么？高级我自己，高过跟神相等。其实人的思想，你要看整个人的思想，这是这样的思想，都是受了魔鬼好多的影响。我们看整个人的思想历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人其实人思想受魔鬼的影响。你要从这个启蒙运动开始呢，人就开始很注重理性，当我们注重理性的话，以后就开始注重科学。我本身念科学的，常常我说我很有理，常常有时候要讨论事情我很理智，因为我们常常人把自己的理智抬高，理智把科学抬高，所以一些事情所谓不合乎科学就不对。所以我们好多人常常说这个不科学，换句话说这不能相信。那你说爱心可以被用科学的证明，夫妇之间的爱可以被用科学的证明，那这样夫妇之间是不是有爱呢？因为不能证明，对不对？我们就崇高崇拜理性科学，就把自己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其实现在有一个叫新世纪运动啊，这个运什么叫这新世纪运动呢？就是说人能够跟我们隐藏的这些才能能够接洽， 当我们跟着我们所隐藏的这个权柄接下以后呢，我们人就可以做一切事情，我们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就好像神一样。既然我们跟我们的理性隐藏的这个潜能意识能够接在一起的话，人就可以做一切我们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神。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定胜天，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是没错，人是可以改变好多环境。不，这些人定胜天的背后呢，就是我要反对神，我就是不赞成神。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很发达，对不对？我现在每一个人都把我们注意力放在这个钱上面，钱就变成什么？我们的神。其实有一次，这是我从网站看的，有一次有在一个庆祝中国晚会的时候，有一个主持人他怎么讲呢？因为大家现在中国人很有钱，对吧？他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好还是咱们国家好。”哎，没错，就是一句。他说：“你有，我有，大家有，神就是咱们自己。”或者我们现在已经有钱了，我们就是神，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可以做一切自己决定。那像中国经济很所以这一句话看得我们很清楚，我们现在人自己想变成一个人，我们可以做自己决定，我们好多钱，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不需要神了。其实神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一定死，我告诉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魔鬼一个引诱我们的地方。其实魔鬼引诱我们有三方面可以引诱我们。你要看今天所念的经文，他说：“你能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有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的，能使人智慧。约翰一书，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啊，他说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世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世界来的。从亚当跟夏娃看这个果子的树，可做食物，什么意思呢？肉体的情欲可以做食物可以吃吗？看起来果子很悦耳，这是眼目的情欲，吃了以后可以有智慧，什么？这是今生的骄傲。不过魔鬼试探人不过这三样。你看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以后，不是受魔鬼的引诱吗？你知道魔鬼引诱主耶稣几次？讲三次，对不对？你把这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什么？这是肉体的情欲的试探。主耶稣魔鬼把主耶稣带到高山上，让他看整个万国，世上万国很荣华。他说：“你跪下拜我，我把这些东西给你。”这是什么？这是眼目的情欲。甚至把主耶稣带到圣灵上面之后，你跳下去，神威差天使扶住你。换句话说，你跳下去后，大家会说：“哎呀，真了不起，了不起！”是什么？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当魔鬼试探，甚至主耶稣他是试探的话，给第亚当夏娃试探，跟主耶稣试探，跟你我给我们试探，完全不超乎这三样：肉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人受了魔鬼试探又失败了，受了欺骗，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于是女人夏娃把看了这果子真的悦目，就把它摘下来就给丈夫吃，糊涂的亚当也吃了，两个人就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吃什么肉品。你们或者有人会问，亚当夏娃犯过什么罪？他们只不过看个果子， 把它拿下来吃一吃，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亚当夏娃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对不对？其实呢，罪不是在外面的行动，最可怕就是在内心的思想。罪就是我们盼望背叛神，否认神，想自己做独立，想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自己可以做决定，不顾神的旨意，这才是最大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原罪。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因一人的悖逆，保罗没有说因一人的犯罪杀人放火，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什么罪人？我们因为悖逆神，众人成为罪人。我们不是因为杀人放火你是罪人，你本来就是因为罪人，你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我们这次所以会成为罪人，因为悖逆神。人背叛神以后，就结果就被打发出去，就跟神不能再有交通，不能看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说吃了那一天你必定死。亚当夏娃死了没有？是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里面的灵就死掉了，慢慢后面的魂跟体就慢慢也是受了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亚当夏娃的里面的灵就死掉了，所以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成为一个没失散了灵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他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灵在里面。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也是已经失掉我们里面这个灵。虽然这个灵还存在，不过已经这个作用已经没有了，这个作用已经没有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们必须用什么？灵和诚实拜他。既然神是个灵，我们消失这个灵了，我们就不可能跟神在有美好的交通的时候。所以人既然已经灵都死掉了，我们就不可能再跟神有交通。人既然堕落以后呢，我们这个魂跟体跟动物一样，就已经那里面的灵已经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虽然我有点模糊说有这么一个神，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接近神，也不可能接近神。所以呢，神人既然不能接近神，神就本身自己来呼唤我们。下个礼拜我跟大家谈神寻找人，因为人不可能亲近神，因为这个里面的灵已经死掉了，所以神还是爱我们。既然我们人不可能亲近神，神就自己到世界上来找我们，寻找我们。所以下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来寻找我们这些失落的人，以及失去灵性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拜父神，我们这是在你面前，首先要向你忏悔，因为我们是常常背逆你，常常自己想做神。主，我们这样的违背你，求主你真的赦免我们，求主你真正在我们重新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看到你是我们所应该敬拜的神，也把那个佛的灵重新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悦纳，自己的保守。主，真的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